好，我们感谢主哈。今天因为是要为这个五一假期调休，好，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是啊，今天还在上班。但是我们也知道啊，今天依然是我们主日敬拜主的日子。好，我们要感谢他。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不给我们调来调去的，对吧？他就让我们工作六日，然后一日安息。我们在主面前安息敬拜他的时候，好，我们是特别蒙福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啊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啊，稍等。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啊，你从不丢弃软弱的羊。你说过，如果有一只羊走失了，你会找它，而且呢，欢欢喜喜把它扛在肩上带回羊圈里。所以主啊，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安慰啊。我们知道主，你永远不丢弃我们，你永远会顾念我们，你也永远带领我们在你的羊圈当中来得你的牧养。我们特别求主，你在今天我们主日的时候，你来牧养我们，你让讲台不是这个人去说什么，而是你的圣灵来感动这个人，把你要讲的信息向我们传达出来。也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网上的还是在我们现场的，不管是现在听的还是后来听录音的，主啊，你都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滋润，得牧养，得更新，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因为这就是主你的美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祭坛系列。好，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看哪神的羔羊，就是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讲2000多年都还没讲完，我们还在继续的讲。那么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在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的影响之下，那么都有哪些人，他们的生命发生改变，给我们带来什么借鉴。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我们这个祭坛系列真的是进入尾声哈，我们是讲到保罗。好，我们来看看保罗哈这个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保罗的活祭，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关于保罗的这个人的话呢，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哈，我们上次正好是我们的复活节，对吧？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讲了什么呢？我们讲到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其实改变了无数的生命，对不对？然后也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改变了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大家要去看一看，就是有一个人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给他带来巨大改变的，这个人就是保罗。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改变。那么其实关于保罗他的这个有关的这些经文很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读一节保罗在他书信里面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2章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罗马书12章1节在我们 PPT 上也有，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劝勉我们的话，其实这个话也是保罗一生的写照，对吧？保罗他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祝福之下，他的一生发生很大很大的改变。那么讲到保罗的话，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说我们其实关于保罗也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只是就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去讲其中一些方面。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是什么东西让保罗的生命有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支撑保罗做了这么多伟大的工作。你要去看的话，你真的去知道，我们说如果讲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谁呢，第一名一定是耶稣啦，对吧？那么我们说保罗起码能排第二名，可能有些犹太人不认同，有些犹太人说摩西第二哈，但是我们说如果公允的去讲，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人，第一是耶稣，第二应该就是保罗。保罗做了很多伟大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保罗是怎么可以去做这么多伟大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看看为什么保罗鼓励我们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重要的真理。那讲到保罗的话，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简单看一看什么呢，看看保罗的生平。好，看看保罗这个人在他生命当中都发生什么，那么我们从他的生平才能去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去激励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先读两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面也有，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9到10节。好，在我 我们这个 PPT 上有，大家可以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那么我们读这几两节的经文，你会看到保罗在总结自己，对吧？他说其实啊，我是不配做使徒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知道保罗在所有使徒当中，我们公允的讲他是最伟大的。因为新约圣经有多少卷书大家记得吗？新约有多少卷呢？旧约有多少卷？新约有多少卷大家记得吗？旧约有39卷，新约呢27卷，39 27是吧？好记，对不对？旧约39卷，新约27卷。新约的27卷书当中有多少卷是保罗写的？你们知道吗？13卷，还有一卷是大家不能确定的，就是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写的？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如果希伯来书也算成是保罗的话，保罗就写了14卷，所以27卷他写了13卷，占了几乎一半。所以他在新约历史当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保罗说，我以前我其实不配，我以前是什么呀？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我是抵挡上帝的，然后上帝把我变成今天这个样。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保罗的生平，看看保罗他身上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其实去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像保罗自己讲的，如果大家去看使徒行传就知道，保罗一开始真的是逼迫教会，他只是说一说呢，还是做了很多事情。他做了很多事情，他逼迫教会是很吓人的。他可不是只是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我咒诅你们，我恨你们，我讨厌你们，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亲自领兵去抓基督徒，然后逼着基督徒说亵渎的话的，就是你是信耶稣的，我非逼着你说耶稣是个狗屎，你不说我就不放你走，然后怎么样子，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的，非常可怕。所以斯提凡是我们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士，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也在旁边。保罗在旁边干什么？流眼泪吗？没有。圣经上面记载说，保罗看到斯提凡遇害，他很高兴，他非常高兴，他说斯提凡这个人死了活该，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看到斯提凡遇害他很高兴，他还带着人去逼迫基督的教会，逼迫基督徒。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主耶稣大光光照他，然后跟他说话引导他，他改变了，他成了一个基督徒，然后还被主呼召成为重要的福音使者。就是我们说使徒当中，如果讲耶稣基督的使徒，最重要的一位就是保罗了，对吧？所以他虽然没有跟着主耶稣那3年半，但是他后来做的工作大得不得了，改变了整个世界。那他的变化是什么？我们简单总结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说他从撒旦的匕首变成了福音的宝剑。阿们吧。原来撒旦使用它来攻击教会，而且非常厉害，是一把沾着毒的匕首，一扎上你就能扎死你。但是呢，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改变了，他成了福音的宝剑，到处为主去征战，然后为基督得地。阿们吧。原来有不知道多少人在保罗所倡导的这种犹太教，这种法利赛派的这些人的这种观念当中要灭在地狱里，保罗还认为他在敬畏上帝，还以为他在服侍上帝。但是当他被基督的福音得着以后，他变成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进到神的国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可以明白因信称义，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得特别清楚。我们为什么可以明白唯独恩典，是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向我们展露，对吧？我们去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神又是人，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特别清楚向我们显明。阿们吧。你去看，我们说几乎我们新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那些真理教义，在保罗的13封书信当中全部都。你如果把保罗的书信从新约圣经当中拿走的话，我们很多真理我们就不清楚了，对吧？所以这个人真的很伟大。而他的伟大从哪里来？我们有些人就会讲，你知道吗，保罗原来是罗马公民，保罗从小受了很好的教育，保罗这个人生活很严谨，所以这些都好像看来没错，因为保罗确实是这样。但是真正改变他的并不是他自己原有，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说，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其实保罗就是被福音的大能所拯救，就是被福音的大能所改变。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福音改变生命的能力超过一切。大家跟我一起讲一遍好不好？福音改变生命的能力超过一切。如果没有福音，保罗根本不会在历史当中留名。我们只会有些人可能偶尔听见说有一个犹太人曾经如此逼迫基督的教会，最后自己也灭亡了，但是因着福音把他改变过来，所以他整个生命发生了最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领受福音？我们领受的福音和保罗领受的福音一样不一样？一样。所以你要有信心，你不要总是觉得说我太软弱了，我跟保罗不一样，我没有办法的。不，福音怎么改变了保罗的生命，福音也怎么样改变你。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轻视福音，就是最能改变你生命，最能给你带来祝福的东西你不看重，你看重那些不太有用的。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学生都要考试，对吧？考试的时候我们学生都希望自己考100分，结果有一道题是50分的题，你就不做，然后你就在那1分2分的题上面拼命下力气，请问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一定不及格呀，对吧？我们基督徒最软弱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拥有能够改变生命的福音，而且是最有能力的福音，然后我们把它丢在一边。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想一想说，哎呀主啊，我好亏欠你，哎呀我应该敬拜你，但是平时其他6天用的都是其他的东西。你搞错了，你不把这个最有能力的拿来用在你生命当中，你怎么怪不得你的生命是这样软弱。但是当你把这个最有能力的用在你生命当中，你一定大不相同。阿们吧。而且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话，保罗在他归主之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自己讲的，对吧？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他自己说的，他是由这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按照最严谨的法门做了法利赛人，就着律法来讲，他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我们一讲起归主之前的保罗，就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大家还记得吗？一见到主耶稣扑通一下跪来说，夫子啊，怎么样我才能得永生呢？主耶稣说，律法你知道吗？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保罗可能比那个少年官还厉害，对吧？他说就律法来讲我无可指摘。但是保罗那个时候他是充满了温暖还是非常冷酷？非常冷酷，他又冷酷又狭隘，对吧？但是当福音临到他以后，保罗发生了什么变化？保罗成为一位特别恩慈的福音使者，对吧？你看他写的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教会那样子的问题，那样的软弱，这是保罗建立的这间教会，这间教会的人到后来不理保罗了，有别人来，所谓的超级使徒来了，他们就喜欢那些人，然后一路的质疑保罗，但是保罗却一直那样的忍耐，充满了恩慈。你想象不到的，加拉太书你去看，加拉太教会被加拉太主义给抓住了，保罗苦口婆心然后来去挽回他们，整个人大大的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保罗从一个冷酷的法利赛人变成了一个恩慈的福音使者，他是怎么改变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注意保罗讲他自己，他说我原来啊是逼迫教会的，我原来不配，不要说做使徒了，我连最小的使徒也不配，我其实基督徒我都不配，但是是什么把我改变了？是什么把我改变了？是蒙什么？蒙神的恩。你注意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两节经文当中保罗的重点讲什么？哪个词重复的最多？恩。有没有注意到恩典？恩典，恩典，我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然后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你们看见我很劳苦是吗？但是神的恩与我同在。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保罗一直强调的是恩典，所以保罗为什么被改变，他跟我们强调说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客气的去讲，你知道吗，当人去靠行为的时候，人会不会欢迎基督？一个人要靠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会不会欢迎基督？一定不会。凡是想靠自己好行为的人一定抵挡基督，他不是硬着抵挡就是软着抵挡，因为基督就把神的恩典带给我们，对吧？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谁来的呀？借着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基督就把上帝的恩典带给我们，而恩典跟人的功劳就是相对立的，所以只要我想立自己的功劳，我一定反对基督，因为只要我高举基督，就等于说我否定我有功劳，对吧？所以你去看吧，教内教外所有的人，不仅仅是非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讨厌恩典，表面上他是讨厌恩典，其实是讨厌基督，因为只要把基督举起来我就没功劳。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讲，保罗有没有讲说你们知道我多么劳苦吗？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没有功劳也有什么，也有苦劳。保罗有没有讲我有苦劳？你们知道我，你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我为你们多么劳苦，你不看我的功劳也看我的苦劳吧，啊，你们这样对我，你知道我多么伤心吗？我为你们劳心劳力，我头发都掉光了，你们这样对我。保罗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保罗说什么？神的恩，神的恩，神的恩，你知道吗？如果保罗是高举自己恩典的，他就又回到法利赛人的道路上啊，不是高举人的功劳的话，他就又回到法利赛人道路上，但是他要高举神的恩典，所以无数的人反对他，但是恰恰是神的恩典使他能够成为基督的仆人，阿们吧。一个人高举恩典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谦卑，这个人就会恩慈，你注意，不例外的，完全不例外，连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所有人都一样，当我想举我的功劳的时候，我对你们一定苛刻的，真的，当我想我举我的功劳的时候，我一定对你们苛刻，你们怎么这个没做好，你们怎么那个没做好，我很失望啊，你很让我失望啊。但是当我们举恩典的时候，我们不会，我们会告诉大家工作要严谨，但我不会苛刻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过是蒙神的恩罢了。所以你看保罗在这讲说，你们都看见了我的劳苦，我觉得你们看错了，你们看得不够，你们看见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希望你们看到的不是我的劳苦，而是什么？而是神的恩典。我为什么这样奔波？你不要讲这是我的功劳，是神的恩在激励我。我为什么这样爱你们？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在影响着我，在我身上做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宗教改革，我们五大唯独当中有一个唯独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历世历代都被无数的人所抵挡，包括宣讲五大唯独的人抵挡。一个唯独是什么？唯独恩典，唯独恩典。我们强调什么好东西都是从神恩典来的，我们的好行为从哪里来？
恩典。
哎呦，这个话说的我好难受啊，我的好行为难道不是从我里面来的吗？我们说不，你一切的好行为，你说的一切的好话都是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有上帝的恩典你才能做成这样子的。所以人有没有功劳可夸？没有任何功劳可夸。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冷酷？因为他们要夸自己的功劳，阿们吧。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那个故事，在圣殿里面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一起祷告，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一看那个税吏就来劲了，对吧？前面还没劲儿，估计准备念一遍背一遍他的祷告文，结果一看税吏来劲儿，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一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那个税吏有很多钱，他百分之一都没献啊，主啊，阿们，走了，对吧？为什么？冷酷不冷酷啊？非常冷酷。但他自己觉不觉得？不觉得。但是那个税吏怎么样呢？那个税吏在主面前连抬头都不敢，对吧？在主的面前捶胸顿足说，主啊，怎么样子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求的是什么？恩典，主啊，开恩。所以你要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靠恩典才能做好主的仆人，一定要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讲保罗的生平，保罗的一生按照他自己讲的就是恩典的见证，就是恩典的见证。我是蒙了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因为自己聪明，我不是因为自己谦卑，我不是因为自己渴慕真理所以我成了一个基督徒，而是因为神施恩临到我，因为神的救恩临到我。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子努力奔忙的人？是因为神的恩与我同在，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说，我为什么我的工作，我知道我做的工作不会是徒然的，为什么？因为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你看到了吗？ 所以一个讲功劳的人哪里能讲这样的话？一个讲功劳的人说，我努力，但我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我说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祷告一定有结果，我们每一次服侍一定有结果，我们给最小的弟兄递上一杯冷水一定有美好的果效。为什么？因为神的恩不是突然的，你看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一生其实就是恩典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不是人的努力，全然是神的恩典。你靠的不是你的努力，你要不要努力啊？要不要努力啊？要努力。恩典和努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努力就排斥恩典，恩典就排斥努力，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有些基督徒讲恩典，讲唯独恩典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讲的，说恩典就是排斥努力，努力就是排斥恩典，是不是这样子？我说这个就是只是一次开眼，还没有二次开眼。你二次开眼以后，你就会发现恩典和努力是什么关系。恩典是努力的引擎，阿们吧。恩典是努力的汽油，恩典是努力的发动机。所以当你努力的时候，你就更感恩，阿们吧。你知道我为什么为这个弟兄要切切的祷告？因为神的恩在激励我。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么努力？因为神的恩在激励我。然后我还有一个信心，我努力有没有结果？
有。
为什么？为什么有结果？因为我努力啊，当然有结果，是不是？不是，因为神所赐我的恩怎么样？不会突然的，阿们吧。你整个人就不一样，而且唯独恩典才能让我们心灵安息。我们为什么讲这点？你去看保罗，保罗是杀过基督徒的人，保罗是逼迫过教会的，可能有些教会是亲手被他拆掉的。请问这样的人，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他不靠恩典的话，他能不能服侍教会？你换位思考，你去想，服侍不了。因为他一服侍就想起我原来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我愿意他死，我还逼着基督徒说亵渎的话，我还亲手拆毁了一些教会，我怎么服侍？对吧？但是保罗能不能服侍？能。为什么？他靠什么？他靠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把我一切的过犯都抹平了，因为我不靠自己，只靠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地跟你们讲，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我原来就是逼迫教会的，我原来就是个坏蛋，但是今天我依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服侍教会，甚至我还吩咐你们，告诉你们该做什么，因为我是靠神的恩典，阿们吧。所以没有神的恩典，你永远没有心灵的安息。这个世界教你的安息的方法都是错的。他说，哎呀，你现在取得了这么伟大的成绩，你现在赚到100万哦，你赚到1000万哦，你现在有1亿哦，你安息吧。主耶稣讲过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有一个财主就是这样，对吧？有个财主说，哎呀，灵魂呐、啊，你好好睡觉吧，我们现在粮食多到一个地步没地方放，我准备再建一个粮仓来放它，你好好睡觉吧。主耶稣说，这个无知的财主啊，你今天也许你的灵魂就没有了，对吧？我们看今天的上海就知道了，有多少亿万富豪在饿肚子啊，对吧？他们想得到吗？他们嗷嗷叫，他们连最基本的退烧药都拿不到。我不是讽刺，我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而是想告诉大家，如果人想靠自己的功劳，靠自己的钱财，靠你所谓的权势，你想得安息，你永远得不到。但是靠神的恩典，你的心灵可以得永远的安息，阿们吧。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而且唯独我们高举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阿们不？只要人讲自己的功劳，就一定偷窃上帝的荣耀，同意不同意？有的时候我们很狡猾，我们不讲自己的功劳，我们要讲其他人的功劳。我没什么好夸的，我要夸一夸加尔文啊，加尔文太伟大了。我要夸一夸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太伟大。其实我们是变相通过夸别人，然后把我的功劳讲出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偷窃上帝的荣耀，阿们吧。所以我那时候看有些文章，我是很瞧不起，我说它里面有很多很精辟的东西，但有一些很我很瞧不起。比如说你去看有些文章说，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如此伟大，他离不开加尔文这个人，我说扯淡，对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教会之所以伟大，离不开的是基督，阿们吧。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人？为什么要偷窃上帝的荣耀归给人呢？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是怎么样？我说加尔文伟大还是保罗伟大？ 如果我们论人来讲，加尔文伟大还是保罗伟大？马丁路德伟大还是保罗伟大？奥古斯丁伟大还是保罗伟大？但是保罗有没有讲说你们看我保罗？没有，他反复强调的是什么？神的恩，神的恩。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因为神的恩。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也要抓住这一点。所以保罗的生平就是恩典的见证。其实不仅保罗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阿们吧。我们每个人都是恩典的见证。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上帝施恩在你身上，你继续会突破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你为主劳苦是因为神的恩与你同在。你真的抓住这个，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牢牢抓住唯独恩典的话，你就开始得罪很多基督徒。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嘴上只是讲一下恩典，但是他不愿意彻底贯彻。但是当我们把唯独恩典彻底贯彻下去的时候，有些人不开心，但是你的心灵开始真正有了永恒的安息。阿们吧。一定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保罗的生平，那我们要讲保罗他的人生有这么大改变的时候，其实保罗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讲基督的爱。就是保罗如此努力的去做工的时候，然后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东西在激励你？前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说因为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答案，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保罗在这讲说，我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而且基督的爱激励我的结果是什么呢？让那些活着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替他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的人生改变是跟基督的爱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去看到，去思想，就是我们要去明白说，基督的爱对保罗他的人生带来的影响到底是怎样子的。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来去思想一下。那么其实也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唱那首诗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注意哈，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当中，在保罗所写的十三卷这个经文当中，几乎你找不到一卷经文不讲爱的。保罗是到处都要讲谁的爱啊？讲基督的爱。所以基督的爱对他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是爱，是爱激励我。基督的爱是最有激励能力的。弟兄姊妹，这个和世界上面说的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上面，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一个这个动漫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七龙珠》，你们有没有看过？讲着日本人的一个动画说的，哎呀，那个《七龙珠》里面有个就名字叫孙悟空啊，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孙悟空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什么赛亚人啊，说那个小孩也喜欢打打闹闹，你知道吗？就说，然后这个孙悟空后来要变成一个超级赛亚人，然后谁都打不过他，然后他怎么变成超级赛亚人呢？他发怒。他心里面被这个怒气充满的时候，咵变身了，哇，头发都发黄了，然后特别厉害。这个世界跟你讲说，你怎么有力量？你要恨。你被仇恨充满的时候，你就特别有力量。跟圣经讲的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爱才是最有力量的。阿们吧。所以保罗在这讲说，你们看我，你看我原来是抵挡教会，我原来不配做使徒，我现在做了使徒，而且我不仅仅做一般的使徒，我格外劳苦，我把福音传得很远。你知道保罗他不仅是伟大的使徒，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同意吧？在他那个时代，他几乎把福音传到他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真的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走到地极。他又是最伟大的神学家，阿们吧。没有一个人的神学能跟保罗比，对吧？他又是最伟大的教会的牧者，他牧养了不知道多少个教会，对吧？他又是最好的门训老师，你看他带的提摩太，真的是我们羡慕的不得了。提摩太后来就带出了波吕甲，波吕甲就是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启示录里面第一个夸奖的教会士美拿教会的那个教父为主殉道，哇，伟大的不得了。保罗这么伟大，他说什么东西搞出来的？他说不是，你知道吗，我恨撒旦，我恨到一个地步让我充满了力量。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保罗恨不恨撒旦？一定恨。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让我如此有力的做主的功，成为这么伟大的使徒？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受世界影响，我们倾向于轻看爱，我们会认为爱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你有没有爱心呢？哎，有爱心挺好的，但是你还要有知识啊，你最好还要身体健康，你还要怎么怎么样。我们真的经常把爱仅仅放在感情的范畴里面，这不是圣经上面讲的。连一些传道人讲的时候，因为套用哲学家讲，哲学家讲人说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三个层面，所以他就把爱归到情感的层面。我说不，你去看圣经，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神就是爱，阿们吧。你去想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爱是最有能力的。你为什么这么软弱？因为最有能力的爱你很少用，最有能力的爱你很少去体会。你应该经常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安息在你的爱里，主啊，求你让我知道你的爱，明白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就会不一样。当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爱是我们所有做属灵工作、所有侍奉的引擎。一个车如果没有引擎怎么样？就只是摆在那，哇，我有一个宝马，我有一个奔驰啊，我有一个什么最贵的那个保时捷。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弟兄真的很有钱，做很大生意，我去那时候去探访的时候，然后跟他一起，他说，哎，梁弟兄，那牧师来，你坐过保时捷没有？说保时捷我没坐过啊，今天坐一坐，今天坐一坐，我新买了一辆保时捷，然后我就去里面坐，哇，坐在里面，他说给你试试加速的感觉，哇，他一踩油门，那个车呜一下子，呜，搞得呼噜呼噜，慢点慢点，受不了受不了，这个太厉害，这个引擎太强，真的是我能体会到，怪不得他说什么保时捷是多少秒就能加速到200公里，哎呦，我坐飞机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坐你的车给我吓了一大跳。那我说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如果那个保时捷没有引擎的话，它只是外在漂亮，一点用都没有，阿们吧。一样道理的，你做服事工作，如果爱在你心中的话，有那个引擎，你的工作的那个效力是大不相同的，让人吃惊的。不是保罗就是这样子，阿们吧。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再去看，我们去做个对比。我对比什么呢？弟兄姊妹，对比一下保罗在他归向基督之前，他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律法。他说就律法来讲我无可指摘，但是律法有没有让保罗这样子充满力量？没有。为什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不去讲，我们以前跟大家也讲过，我们要知道说律法好不好啊？好。但律法能不能给你提供能力？不能。律法非常好，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唯有福音是神的大能，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你。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弟兄姊妹去钻研律法，你要去学习，你要知道律法，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同意吧？你不能说我没有律法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你知道有些人解经很吓人的，他说我们新约基督徒跟旧约不一样了啊，旧约那些律法都废掉了，所以我们今天想干啥就干啥。我那时候有个弟兄姊妹问我说，哎呀，他们的传道人这样去讲，然后甚至他们的传道人居然跟人去乱伦去同居，然后还说我们已经在新约里面不在律法之下。哇，我说这样的人你们要赶紧把他赶走，这个就是乱来，对吧？但是你知道也有一些人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把律法举得高高的，律法律法律法律法，不是的。律法你要知道，但是律法不能给你能力，能给你能力的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阿们吧。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去晓得。所以保罗在律法之下他胜过罪吗？他胜不过，但是当他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充满能力的去侍奉主。所以你去看这个话是保罗讲的呀，在罗马书6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罗马书6章1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你看保罗在讲，他说不在律法之下可不是让我们随便干犯律法，而是说你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你们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你们不是仅仅有律法的人，你们是有什么？有恩典，有福音的恩典，这个恩典改变你，让你充满了力量。所以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知道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吗？有啊，我知道上帝给我阳光，给我雨露，如果没有这些我一分钟都活不了，我就死了。然后还有上帝给我房子，哎呀，我也特别感恩上帝每个月让我工资按时发，哎，或者我没有发工资，我自己是自由职业，但是我没饿肚子，我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但你知道上帝给你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或者说耶稣基督的爱。阿们吧。你领受的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爱你，对不对？所以你经常没有去想这一点，你只是想到说上帝给我阳光，上帝给我雨露，我们当然感恩，但是力量不够。你要想到说上帝把基督都赐给你，上帝爱你，圣父爱你，圣子爱你，圣灵爱你，三位一体的上帝都爱你这个不配的人。你这么卑微，这么软弱，这么经常抵挡他，这么经常软弱跌倒，但是上帝居然不丢弃你。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的心才变得温暖，才变得有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特别有能力。所以保罗在这讲说，你们不是靠律法，如果靠律法，你只是讲律法说，哎呀，我有没有孝敬父母，哎呀，我有没有献上十分之一，哎呀，我有没有说谎话，我们说这些我们都要去对照，不要去做这些。但是如果你仅仅靠这些，你一定软弱的一塌糊涂。而且仅仅靠这些的人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有个特点，喜欢干什么你们知道吗？喜欢论断。阿们吧。法利赛人特别喜欢批评人，然后主耶稣说他们呢整天批评别人，结果自己呢自己一点都做不到，对吧？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肩上，然后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所以你面对法利赛派的基督徒的话，我教你一个秘诀，特别好用的方法，凡是他攻击你的，你就反过来用在他身上就行。他说姊妹，你有没有早晨认真祷告？你就反过来问他，你早晨认真祷告没有？你祷告几个小时是吧？啊，你这样子怎么怎么样，你就问他你做得如何，他就说哇，你这么不顺服，这么不谦卑。那你也跟他说你好谦卑。你注意，一个人只要在律法之下一定是冷酷的，只有在福音里他是温暖的，对吧？他会看到最软弱的人，他去想扶他，他去帮他。所以主耶稣讲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注意，真的他是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你知道那个被人打伤的倒在地上的人，然后第一个绕过去他身边的是什么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二个呢？利未人。你知道吗？这些都是所谓服侍的人，但是他们一见这个人在耶利哥城被打，肯定有问题，他不应该来耶利哥，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耶利哥？不对，不要帮他，上帝让他的，上帝叫他挨打的，我走，我不要跟上帝作对。你知道我们以前真的有人这样说的，说上帝打他我不能帮他，我没踹他两脚不错了，因为我不能确定上帝让我踹他，所以我就没踹，但是他绝不会帮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律法之下人心就是这么冷酷，但是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人就充满了恩慈。你看主耶稣，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他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主耶稣基督其实讲的故事说的话还在竭力的挽回犹大，对不对？主耶稣为什么讲比喻那么喜欢用钱财做比喻？因为犹大一听钱眼睛就放光。主耶稣为什么跟犹大讲钱财的比喻？难道主是希望他做一个坏蛋吗？没有，主希望他悔改。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不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以前我是不行的，但是我被基督的爱激励，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真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效法保罗。保罗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传什么样的一个福音？传爱的福音。你让我们，当我们讲神爱世人的时候，有好多今天的法利赛派基督徒非常反感，他一定要跟你辩论，你知道吗？那个世人哦，指的是得救的人，凡是不得救的人上帝是不爱的。 之前还有个姊妹给我发一篇文章，还是在国内小有名气的一个牧师的文章，说没有没有，上帝是恨罪人的啊，我反对说上帝只是恨罪却不恨罪人的说法，上帝是恨罪人的，上帝恨恶恶人，阿们。但是神爱世人是不是圣经上讲的？你看到这些人多大胆了吗？他们为了自己的教义要去篡改圣经，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用人的什么，你们是用人的诫、人的规条、人的诫命废了神的律法，阿们吧。你们是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我们要知道福音最有能力的部分就是神爱我们，阿们吧。你知道为什么你传福音这么没有力量，传出去的福音那么刻板，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没有足够的能力？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传一个爱的福音，我们是传一个恐惧的福音，我们想把人吓到天国里去。你经常都是这样对吧，说你知道吗，你虽然今生很幸福，但是如果你没有福音的话，你会灭在地狱里的，地狱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你会在里面永永远远受痛苦，可不要啊。这个讲的对不对啊？地狱是不是很可怕？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下地狱？是的。但是你去看，当你仅仅讲了这些的时候，你没有把真正的福音传出去，没有把福音最核心的东西传出去。福音最核心的地方是神居然爱世人，至高的至圣的上帝居然为罪人死，他爱我们，阿们吧。所以你看，我说有些神学家简直，我说他神学家要加引号。有些人说耶稣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当我们信了他以后才开始爱我们。我说哦，你没有读过罗马书五章八节吗？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神的爱怎么样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你啊？在你做罪人的时候，大卫说我还在母腹之中，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你就已经拣选我了。什么时候被你们这些加引号的神学家改成了说你信了耶稣他才开始爱你？如果上帝不爱你，你能信耶稣吗？到底是上帝的爱是原因，还是上帝的爱是结果？上帝的爱是原因呐。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有些人自称说我是最忠于保罗的，我跟你讲，保罗如果真的今天复活来到我们当中的话，那些人是最抵挡保罗的，你信不信？因为保罗一张嘴就讲恩典，保罗一张嘴就讲基督的爱，保罗还讲一件重要的事情，保罗说我说的方言比你们谁说的都多。今天我们如果看见一个说方言的保罗，有多少教会会把他踢出去，对不对？你去看你就去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我们要去传一个爱的福音。所以你要明白，恐惧是把人捆绑在宗教里，让人干什么？让人受辖制。但是爱呢？爱人，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人得自由，阿们吧。所以你去问你自己，你自由不自由，你就知道你是在福音里还是在律法之下。我说的自由不是放纵，而是你心灵自由，包括别人不能辖制你。我心灵只有几位主啊？
一位。
哪一位啊？哎呦不行啊，只有耶稣做你心灵的主，我这个做牧师的很着急，我控制不住你怎么办啊？你们都说耶稣做你心灵的主，我这个牧师放哪啊？弟兄姊妹，这样讲我不讲了，我不讲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当基督做你们心灵的主，我才能做好我的牧师，我也要基督做我心灵的主，阿们吧。我们是一起侍奉基督的，教会的元首到底是牧师还是基督啊？弟兄姊妹，所以牧师是干什么的？牧师是基督的助手还是基督的代理人呢？牧师是基督的助手，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助手，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教就和其他宗教彻底分开了，所有其他的宗教一定要辖制你，唯有基督教要叫你得自由，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基督的助手，阿们吧。你要去看到，所以这就是保罗他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基督的爱激励他，然后基督的爱感动他，然后他要传讲的福音也是要到处去告诉人说基督爱你。你去看看我，我就是见证，我原来是逼迫教会的，我原来是被有基督徒被我逼死的， 但是我现在还是成了一个基督徒，你怕什么呢？上帝难道不会爱你吗？对吧？我原来是怎么样去抵挡福音的，上帝依然拣选了我，今天上帝也可以拣选你，你来信耶稣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传那全备的福音，我们要告诉人不信耶稣有悲惨的结局，但是我们更要告诉人，不管你多么糟糕多么软弱，耶稣愿意爱你，你只要接受他的爱，你就有永生。阿们吧。这是，而且这是我们的重点，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你只要把神的爱举起来，你在传福音上面你一定会多结果子。阿们吧。那么我们再看，当我们讲到保罗他明白了神的爱，明白了基督的爱，然后基督的爱激励他的时候，保罗为主劳苦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的重要的工作？还有一点，我们说你要注意保罗怎么去处理软弱的问题，保罗怎么去处理软弱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来 看一看软弱之道，为什么我们要讲软弱之道呢？弟兄姊妹，其实你一定要去明白，保罗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保罗被神的恩所改变，从此以后保罗是不是就不再软弱了呢？没有。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我们为什么喜欢保罗的书信，我们为什么喜欢保罗的书信超过很多所谓那些神学家的东西，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经常很坦率的，他还不是跟他的密友哦，他是跟普通的基督徒把他的软弱坦诚出来。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他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去讲他的软弱，你知道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对保罗开始质疑了，不太听他的话了。你去看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知道，就是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也很多的软弱，他们其中一个软弱就是听信别人的谣言，然后觉得保罗这个人，哎呀，这个他这个来源不太好说，当初主耶稣带门徒那三年半他又不在，那个时候他是个法利赛人，是吧？后来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还没信主呢，凭什么他做了使徒了？而且他跟主耶稣基督的经历，所以上帝作为真的很奇妙，主耶稣也亲自在阿拉伯的旷野教导保罗，教导了三年半，神教跟他，但是这是他个人的经历，旁边没有第三个见证人哦。虽然主耶稣这样的去带了他，但是他其实他的身份是一直有压力的，对吧？然后保罗又做很多工作，所以他经常经历软弱。那他经历软弱的时候，他把他的软弱坦诚出来，他教我们软弱之道，我们怎么去对待软弱。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稍微扯远一点去跟大家去讲。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说保罗他怎么去对待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思考一下软弱，关于软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怕软弱，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一个人别人说，哎呀你好软弱，然后说，嘿，谢谢你说我软弱，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我们对软弱是非常的排斥，甚至我们是惧怕，我们很怕人说我们软弱，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怕软弱？因为软弱经常跟无力感联系在一起，软弱经常跟失败联系在一起，软弱经常跟失控联络在一起，对吧？所以我们很怕软弱。其实但是我们怕软弱等不等于我们就不软弱了呢？不等于。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最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很怕人说我们软弱，我们甚至不想面对软弱，结果就让我们一生被软弱所困，因为你不能面对它。其实它是你人生的很大一部分，同意不同意？而且是你人生当中经常出现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已经从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讲软弱，我不面对软弱，甚至别人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就生气，谁敢说我软弱，我都做牧师了你还说我软弱，是吧？哦，真是的，你不要说啊，我没问题的，我们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解决问题没有？没有。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对软弱有这种惧怕呢？其实我们为什么对软弱有这种惧怕，我们为什么不希望自己软弱，你要找到一个根源。我说其实当然根源有很多，我们今天不是，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去系统的去讲软弱之道，那么我们今天去讲，我们说为什么人都怕软弱，其中一个根源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想掌控。软弱的人是没有掌控力的，但我们为什么想掌控？其实在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说这是罪带来的， 你知道吗？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宣告了审判，上帝也宣告了救赎，然后上帝对夏娃说了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们以为仅仅是在讲婚姻，甚至有些人把它错解为说这是上帝教夏娃怎么去做，这不对的。上帝说什么呢？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什么？管辖你。其实这个就是控制。我们没有犯罪之前，我不会控制别人，我不需要控制别人，我也不喜欢控制别人。但是当我们堕落了以后，罪性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控制欲是无法遏制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权力？为什么很多人崇拜权力？中国人其实不是拜别的，你说中国人拜名啊，拜金钱，不不不，中国人拜的最厉害的是什么？权力。谁有权力哇就簇拥过去。你看那些短视频，那些人讲说我以前没钱啊，在同学聚会上面被人藐视啊，然后后来我发财了呀，我怎么叫他们后悔。其实他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一定会做钱财的奴仆？因为钱能买来权力，钱能买来所谓的控制力，但是这个控制是假的，对吧？所以你再去看，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就是曲折的方式来控制对方，而管辖是什么？粗暴的方式来控制你，对吧？你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被人说成是软弱？因为软弱意味着我没有掌控力。但是其实这种掌控力是虚的，是假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对失控的焦虑让我们逃避软弱的话题，让我们惧怕软弱。但是当我们真的回到圣经当中，就是我们再去看保罗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已经不纠结这个，他说上帝拣选的是什么？软弱的。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不怕你们说我是软弱。但是为什么保罗不怕说软弱呢？我们再读一下我们上面那节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在这里讲说，我现在可以面对我的软弱，我根据什么来面对我的软弱呢？保罗说，我承认我是软弱的，但是我面对软弱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我变得很勇敢了，我再也不怕我的软弱了，所以我今天开始面对软弱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去说，你还是功劳主义的，你还是在高举人的能力。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其实这个就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他曾经有病在他身上，然后有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他三次求主说，主啊，求你把这个刺拿走，主没有拿走，主反而对保罗说什么呢？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面对软弱的一个秘诀是什么？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保罗是何等喜欢讲恩典，他说我能够胜过软弱完全靠恩典。所以我说，哎呀，我讲到这里我真的很感慨。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被魔鬼欺骗到一个地步，我们经常把最有能力最宝贵的东西当成垃圾。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不要老是讲恩典啊，讲恩典人会犯罪的，不要老是讲基督的爱啊，你要讲上帝公义的审判呢，要不然人会软弱的。保罗说我软弱的时候靠的是什么东西？恩典，基督的能力，神的爱让我刚强起来的，对不对？你那点努力居然让你刚强，上帝的恩典居然让你犯罪，你说无耻不无耻？这是不是把罪疚又归给上帝，把荣耀又归给自己啊？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在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一讲恩典就是，哦，恩典会赖恩犯罪，我们要讲一讲人的努力，哦，人的努力很好。姊妹，你最近有没有努力读经？有，哎呀，夸你夸你。但是你说我就是靠主的恩典，不要老是讲恩典，不要老是讲恩典啊！老讲恩典我很担心你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说我们的软弱之道就是恩典之道，阿们吧。
阿们。
我是靠神的恩 主的恩典够我用，我才能胜过软弱的。你为什么老是软弱？为什么软弱到一个地步经常论断别人？就是因为你一直靠自己。你如果经常靠上帝的恩典的话，你不会经常论断别人，你会很恩慈，你会很谦卑，你会在别人身上个人看别人什么比自己强。阿们吧。这是什么结果？这是恩典的结果，对不对？恩典，上帝的恩典和你的努力相比，哪个是一万，哪个是零点一？好，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和你的努力相比，哪个是一万，哪个是零点一啊？对呀、啊。然后我们说不要讲那个，我们来讲讲怎么努力。我们刚才讲了努力的引擎是什么，努力的发动机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引擎里面连油都没有，讲什么努力，对不对？你不就在骗自己吗？弟兄姊妹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一定会有软弱，但是我怎么跟软弱同行？我一生都会有软弱的。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很软弱，真的。哎呀，梁弟兄啊，我丈夫这个坏毛病他什么时候改啊？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的时候他就崩溃了，我说他可能一辈子都改不了啊。上帝的福音不是有能力的吗？我说上帝的福音是让你改的好不好，上帝是让你调整的好不好。你知道吗，我讲这个话我不是去挖苦他，而是你知道有一些你的恩典一定会陪伴你一辈子，你想改都改不了，对吧？有些东西是外在的，有些东西是内在。比如说讲我自己，我个子矮，我也没办法，我不成信了耶稣我就变一米八呀、啊，对不对？我就矮就矮了，你没办法，我一辈子就是矮个子啊，对吧？就得陪我一辈子嘛，对吧？你怎么去面对啊？那你不许说我矮啊，谁说我矮我跟谁急，能这样子吗？你不能这样子的，对不对？那怎么办？我讲的这个还是好说的，有些是我们心灵之中的软弱，有些是因为你在那种家庭当中成长起来，有些事情别人做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你做起来是千难万难，可能你再试这一生就做不到，对吧？那怎么办？你要与软弱同行，你要与软弱同行。怎么与软弱同行？靠着主的恩典，有上帝施恩，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他的恩典怎么样够我用。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讲到我们说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做一张贴地的纸，对不对？一张纸如果悬空的话能放多少东西？能不能放三斤猪肉在上面？不行，这张纸就撕裂了。但是如果我这张纸放在地上，站个300斤的人上去能不能把它踩坏？不能。500斤呢也踩不坏，但是那张纸会踩的还是受压。所以你要明白，当你紧紧的靠耶稣，你就成为贴着磐石的纸。我说你不单要做一个贴着磐石的纸，你还要做一个什么呢？你还要做一个藏在避难所里的纸。贴在磐石上的纸还有上面的压力，藏在避难所里呢连上面的压力都没有了。阿们吧。谁是你的避难所？真的是耶稣吗？不是你的功劳吗？哎，不是你的努力吗？哎，不是你每天读经吗？谁是你的避难所？弟兄姊妹，神，耶稣基督。阿们吧。你藏在基督里，连压力都是耶稣承受的。所以有一个避难所里面放了一张纸，然后外面有1000吨1亿吨的压力压下来，那张纸怎么样？一点事儿都没有。阿们吧。保罗说我有软弱，但是主的恩典够我用。阿们吧。我甚至变成什么呢？我甚至变成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几时基督的能力就复辟我。阿们吧。保罗为什么能做这么多的工作？因为保罗明白软弱之道，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为什么在一些关键的事工上面上不去？因为我们没办法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恩典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就做不动了，你就只能做你拿手的东西。一旦面对你软弱的东西，这个时候你马上就不行，这个事儿我不能做。这就是我们说的胆怯的优秀者。有些人很优秀，但只在他优秀的那个地方，其他地方他动都不敢动，因为他怕一到那些地方就显出他的软弱来。但是保罗为什么又能做神学家，又能做宣教士，又能做牧者，又能做门训老师， 做这么多的工作还是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能面对软弱，靠什么？靠神的恩典，靠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神的爱，靠那永不断绝的恩典。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保罗，你要学会这个软弱之道，否则的话我们讲了一大堆说保罗这个好那个好，然后我们根本够不着，我们夸那些有什么用？我们要讲一些你看到保罗上帝怎么让他做到的，你也能做到，你也能面对你的软弱，只要靠基督的恩典，只要靠基督的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保罗在这里他讲我们献上活祭，对吧？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经文，当保罗领受了基督的爱，当保罗被上帝的恩典所塑造，他的整个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保罗，一个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保罗，一个认识软弱之道的保罗，他的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而他生命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他的人生态度也发生巨大的改变，就是他对上帝的态度改变。其实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话是不是仅仅他吩咐我们的，还是说其实这也是保罗自己一生的写照？保罗一生的写照。所以我们说我们真的去看保罗，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基督，然后他鼓励我们也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去思想一下，这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有哪些？我们说这里面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就是献，将身体献上。你要把你的生命怎么样子啊？献给基督，献给主。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来有一节经文也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我们 PPT 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段经文很著名，因为有无数的基督徒，特别是有些宣教士、传道人被这节经文所激励，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现在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然后他说什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为我舍己，我要做的是谁？我要做的是我为他而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要为主而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主，他完全的为主而活，我为主活，我为主死。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第六章他也是这样鼓励我们，对不对？他说我们死，我们在基督里死，我们活是为基督而活，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呢我们应该是活的。阿们吧。我们为神而活，为神而死，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他的生命为什么会发出光来？因为他为基督而活。保罗不再是那个执着于自己的人生规划的人，而是让基督的旨意，让基督的计划在我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人。这就是保罗如此伟大，这就是保罗能做这么多工作的原因。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像保罗这样做那么多主的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殷勤，而是因为我们太殷勤。殷勤于什么？殷勤于我的计划。我们太多自己的计划，只给上帝的计划留了这么一点点的地方。你给上帝的计划留下的地方就是你发光的地方，而你的计划呢，严格来讲，我们仔细去想，凡是我的计划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成功还是失败？真的吗？这么绝对吗？难道我的计划一点都不可能成功吗？有时还是会成功的，会有阶段性的成功，最后一定是失败。阿们吧。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你去看摩西，你有没有摩西聪明？你有没有摩西文武双全？40岁的摩西按照他的计划失败， 八十岁的摩西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按谁的计划？按神的计划。所以当我们把生命献给主，你不能一边嘴里说我把生命献给主，一边说我有很多规划，主啊我确实愿意献给你，但是我规划过了，我一天呢现在我要学习工作家庭怎么，我所有规划完了以后，我一天能给你30分钟，主啊这是我的极限。不是的，你献给主的时候，你让主来规划你。哎，主会不会跟你说啊，对呀，你要把生命献给我，从此以后你孩子别管了，工作也别管了，钱你也别管了，是不是这样子？不会，主会带着你规划你的生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将生命献给主，保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讲很那些，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喜欢听说，哎，梁弟兄你要去讲保罗，哎呀多么伟大，我们很受激励，你受激励，激励完了然后你觉得哇保罗很伟大，但是我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呢？对吧？戴德生很伟大，但是我做不到。我要跟你讲讲保罗如何伟大，保罗的伟大如何跟你有关系，阿们吧。你也可以做一个伟大的人，不见得你像保罗那么出名，但是只要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主，只要你有一个心智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的，你会影响的人，你会造就的人，你会祝福的人一定大大的增加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其次就是保罗为什么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做活祭，我说他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经历生命的损耗，我们是要什么呀？我们是要得生命的升华。当你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魔鬼经常骗我们说，如果你把自己献给主了，你肯定要捆要受亏损。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那句话，中国有一句成语叫蜡炬成灰什么泪始干呐、啊，对吧？你要把自己献给主，你肯定要为主烧尽呐、啊。包括有些传道人也喜欢讲的，我为主烧尽自己，我为主，然后所以大家说哇，我好佩服你，好感动，你好伟大，你为了主把自己整个烧光了。我还有家，我不能烧光，我烧光我儿子怎么办？所以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你搞错了，我们要为主燃烧。但是当我们为主燃烧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得的不是生命的亏损，我们是得生命的升华，我们的生命会更丰满。你的生命之所以不丰满，就是因为你没有献给基督的部分太多。你把你的工作献给主，让主来带领你的工作，你工作那块就开始丰满。你把你的家庭献给主，说主啊，我的家庭不是我做主，乃是你在我这个家里面做主，你的家庭就会不一样。当你的夫妻关系，包括像我刚才讲的，你不要老是想着说我要改变我的配偶，而说主啊你来做主，这个时候你就会越丰满。你把越来越多的生命领域都献给基督，让基督来带领你，你为基督而活，你的生命就一定越来越丰满。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贫瘠，就是因为我们不舍得给基督，不给基督的就是没让基督祝福的，没让基督祝福的最后的结果会成功吗？不会的，对吧？但是我给了基督让基督祝福的一定会成功。还记得那五饼二鱼吗？那个小孩子就献了五个饼，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他献了两条鲸鱼是吗？他献的最普通的小鱼，最普通的饼，被基督祝福以后让5000个男人吃饱，再加上妇女儿童，我们相信10000多人吃饱，最后还收拾了多少啊？12篮的零碎。你只要把你的五饼二鱼献给主，让主来祝福，你就会看到惊人的得胜。阿们吧。你要去看到这些，因为献给主的从来不是损耗，献给主的从来是丰满，从来是升华。你要看到这些。最后我们说，当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什么？我们要让天上的圣火点燃祭坛上的火。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祭坛上面的时候，就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把祭牲放在那个祭坛上面，他跟上帝去祷告，祷告完了发生什么事情？天上的火降下来，把那个祭牲全部都点着了。阿们吧。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主一定会点燃你， 不管你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说你是内向也好外向也好，主点燃你以后，你一定充满了天上那种神圣的能力，而且这种天上的神圣的能力是从天上来的，一定胜过地上一切的黑暗的权势。所以保罗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无数的征战，但是保罗一直得胜。为什么？因为有天上的火在他生命当中点燃。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跟世界征战的时候，世界经常能欺压我们？因为你里面缺乏天上的圣火。只要你里面有天上的圣火在点燃，这个世界见到你他就要逃避的，他就要失败的，他就要害怕的，而不是你怕他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真的像我们今天所讲，你看到保罗的生平被上帝的恩典塑造，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他明白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能力去面对自己的软弱，然后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整个生命不一样。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把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塑造保罗的那一位。保罗原来是全然抵挡你的，保罗原来让人看来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法利赛人，保罗原来是一个完全的律法主义者，是整天要高举自己的功劳去抵挡你恩典的人。但是主，你是何等的恩慈改变了保罗，让保罗在你的爱，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真理当中，他成为如此伟大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看到保罗生命的改变在我们身上也一样能够发生，因为改变保罗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主，改变保罗的福音也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改变保罗的恩典在今天也依然临到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被你的恩典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就竭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献在你的祭坛上面的时候，你的神圣的火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点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为你而活的时候去过一个真正得胜的生活。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